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仆人的素质。神仆人的素质，到底谁是神的仆人？通常我们讲到说神的仆人，我们总会想到是牧师、传道人。但是呢，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神的仆人呢，不单单指着传道人、牧师，或者是那些领袖。其实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呢，其实是指着每一个信他的儿女。你看，在这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仆人，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是的，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已经从罪里得到释放了。所以自然我们已经从罪里得到释放，那我们就做神的这个奴仆。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以前是恶者的奴仆，今天我们是神的奴仆。不怪的保罗说他自己自称为是神的仆人，神的奴仆。那你跟我都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这个生命的素质呢？那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一到十节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课题：神仆人的素质。这包括你，也包括我。第一个素质是什么呢？是要按神的心意而活。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一节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和华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安呢，自从被按立成为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的王之后，他便心里起了这个诡诈的心，他就为了要禁止这些以色列人在归顺南部的这个犹大国，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伯特利还有这个但那里呢，设立了两个牛犊，然后叫以色列人来敬拜这些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因此呢，他制造了一个祭拜偶像的这个假宗教的这个体系。所以呢，神呢就特别的差派一个神人来到伯特利来警告这一个耶罗伯安王。那这时候耶罗伯安王呢正站在坛旁边要烧香。他不单是一个王，他也把自己身为一位祭司，有两个这个职责的这个身份，君王又是这个祭司。那这里呢，神特别差派这个神人。什么是神人呢？什么是神人？神人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凡是听从神命令的人，有神的形，神的这个样式，有基督样式的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第一次提到这个神人这两个字呢，是指着摩西。摩西圣经怎么讲他呢？是讲他如何的谦卑，如何的这个爱神。所以这个神人呢，他是一个完完全全遵照神的这个 旨意而活的人。所以呢，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第一个素质呢，就是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所以呢，神人是一个完完全全按着神的意思而过活的，他也有神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生命。好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摩西，圣经讲他是一个尽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谦和是带出神的这个形象。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人是称为神人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是这个以利沙。这边怎么讲呢，在列王记上四章九节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那这个神人他活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什么，这样是什么，是一个圣洁的样式。那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人呢，是撒母耳。撒母耳被圣经怎么描述他的这个生命呢，你看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三节说，我在这里，我就是指着这个撒母耳，你们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受膏者就是这扫罗，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下呢，若有我必偿还。你发现到这个撒母耳，他能够在众人面前说他没有亏负人，没有欺诈人，没有恶待人。是的，这个就是神人，他们凡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凡事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活？到底我们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还是按着世界的意思，或者是神话语的意思来过活呢？那这个是很重要。你要做一个神人吗？你就要学习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其实圣经有这样子的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那这边讲的说属神的人，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属神的人，但是到底我们是不是神人呢，那是又是另一回事。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都是属神的，但是呢，是否是不是神人，那就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生活。那这边呢，保罗特别提醒这个提摩太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是指什么呢？如果你看上文的话，这些事呢是指着贪爱钱财，这些事呢也指着那些异端，那些错误的教导。他叫我们要逃离这些错误的教导，这属世的这个教导，这些贪爱钱财，这些情欲的东西。那么接着下来做什么，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就在生命上能够有这个基督的这个样式，那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成为一个神人。另外一处的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着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边也是说叫属神的人，是的，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不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好好的让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什么神人。 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话语让他来指引我们，因为神的话语能够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我们学义的，你好好的让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来塑造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话，告诉你，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说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讨他喜欢的，因为我们按着他的心意而过活，那么我们也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作为神仆人第一个的这个素质呢，必须要按照神的这个心意来过活。那在这边呢，圣经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这个神人，圣经特别特别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神没有提他的名字，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常常愿意把自己隐藏在神里面，不让自己显露出来，乃是让神自己被高举，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表露自己，要显露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夺去了神的荣耀。你知道这个 William Carey 是这个宣教之父，他曾经讲了这句话，他说当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们不要再提起 William Carey， 你乃是要提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把基督高举，把神高举。那你跟我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是按照他的意思把自己藏在神里面，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如果是的话，你就是一个按着神心意过活的人，你就是一个神人。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人，不是成为一个神鬼人啊，这是一个很讽刺性的这个名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像有神的样式，那有时候我们像有魔鬼的这个样式，很可怕的。但是从今以后，我们要在神面前立志说，我们一定要能够有一个神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什么？看到神，而不是看到儿子，而不是看到那个撒旦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求神怜悯我们。第二点，作为神仆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素质呢？我们要勇于传讲神的话语。你看在第二节那边，这边讲到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撒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被烧在你上面。那这个神人他被神所差遣，他奉着耶和华的命啊，来借着向这个坛讲这些话。他讲说有一天呢，叫做耶西亚，那这耶西亚呢是大卫家里的人。那我们知道南国呢是由大卫的后裔来继承做王的，其中呢有不少的这个好的王，敬畏神的王，但是北国呢都是恶的王，都是离弃，都是敬拜那些偶像的这些神啊，这些王来的。那所以呢，有一天这些南国的有一个王呢，就大卫的这个后裔呢，耶西亚，在300年之后呢，他会起来。他起来做什么呢？他起来呢，会把这些在这个秋坛旁边侍奉的这些祭司呢，把他们杀了，杀在这个坛上。而且呢，他也特别的把那些人的骨头呢烧在上面。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这个坛呢将会被污秽，这个坛呢的这个祭拜呢不是蒙神所悦纳，是神所震怒的。现在神呢透过这个神人来警告这个耶罗波安，跟他说你要尽快的悔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蒙神悦纳。有一天当他站在神的这个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他就没有任何可推诿的这个理由了，因为这个神人已经很清楚跟他讲说，神要把他所设立的这个祭拜偶像的这个祭坛的秋坛呢给污秽给毁坏掉。是的，当这个神人要像这个王这样讲的时候，讲这样严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知道里头的这个危险，他一定会遭到这个王的这个逮捕或者这个杀害。如果我们看接下来的这个经文，我们发现了果然这个王呢，当他听到这个神人如此宣布，他就立刻要抓住他。你看这个神人没有因着他会受到这些迫害这些危险而退缩，他乃是勇敢的按着神的命令，按着神的话语来讲神要他讲的东西。那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所应该有的这个素质，我们勇敢按着神的话语来传讲他的心意。神如果要我们讲某一些话，我们就勇敢地讲。是的，有潜在的危险，可能有逼迫，可能有灾害，但是这不能够拦阻我们，禁止我们不传讲神要我们传讲的。那作为神的仆人，你跟我，我们敢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吗？那我们的亲人有时候当我们讲一句的时候，他会反驳实际，而且他们很烦厌，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们讲。但是我们知道神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我们不要因着他们的反对，他们的这个烦厌而不敢继续的向他们传讲这个好的消息。我们仍然要有智慧的继续传达神的这个好的这个消息。你敢不敢指责一些罪恶呢？你明知道这些是罪恶，你敢指责吗？会不会因着你指责而得罪一些人呢？因着你指责这罪恶，你会失去一些利益。求神帮助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你敢不敢表达自己的这个立场？有人如果问你，当街问你说你是这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回答呢？你会被吞吞吐吐，还是你很直截了当很坚决的说是的，我是基督徒？如果真的面对逼迫的时候，你敢承认你是个基督徒吗？还是你把自己躲藏起来？你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付上代价吗？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基督徒的这个道路呢是不简单的，虽然目前我们在这个和平的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不晓得整个局势会有什么演变。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为着福音的缘故需要付出很大的这个代价，你肯不肯作为一个神的这仆人？我们都愿意有，都要有这种勇气。神要我们所讲的我们就讲，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刚才我说这个神人他所讲的这个预言 是那么样准确的发生。那讲到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西亚。那这个耶西亚呢，在300年之后呢，果然出现了。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下第23:19那边到20说，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耶西亚都废弃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并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是的，神透过那个神人所说的预言，一句都没有落空，而且每一个细节呢，都完完全全的落实。这告诉我们一点，当神的仆人，当神的先知啊，他们所说的预言，我们不可以忽视。无论是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但以利，甚至是使徒约翰在这个启示录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不可以忽视，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耳边风。我们知道说神所说的话语都要句句成全，都要句句应验。主必要快来，主要来了，我们大家都要预备心。我们知道主要来这世界统治这个世界一切，你预备好了没有？圣经也说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主的人就会灭亡，去那个永恒的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受刑罚，那是永永远远的。这是神的话语，这必定会应验。你预备好了没有？你今天如果你离开这世界，你的灵魂会去哪里？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实在的，让我们能够被提醒，很好的来相信。我们也要勇敢将神的话语说出来。好，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有第三个素质是什么呢？要抓紧神的话语，真的要把神的话语抓得很紧。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上13:3-5说，当着神人设个异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异兆。你看他这个神人，他说有一个异兆，这异兆是什么？是按照神所说的异兆。那你到这个第五节说，坛也必破裂，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话所示的异兆。这个神人不是他本身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力量，乃是因着神的话语，神透过他来给这个耶罗伯安这样子的一个异兆，说我所讲的这个事件，这个坛呢将来会被污秽，那这是还很遥远的事情，但是要证明这样的事情呢是来自神，他就立刻呢给他一个异兆，就是让这个当时耶罗伯安所献祭的这个坛呢能够立刻破裂，而且呢这个灰呢从上面呢这个倾洒下来落在地上。果然这样的事情发生，这边特别的讲说，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话所示，耶和华的命所示的异兆。那这边讲到耶和华的命，是讲到在英语是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是照着神的耶和华的话所示的异兆。 是神的话，神的话又讲到这样，这事情呢就会发生。那我们要抓住的是抓住神的话语，我们不要气馁说啊，为什么没有这种行神迹的能力？如果不是神的话语应许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就不强求。那神的话语如果有这样子的应许，我们要抓住。而这个神人呢，就把神的话语抓得很紧，他说神要令这个秋坛破裂，成为一个异兆，也让这个灰从坛上撒倾撒下来。果然事件呢就这样的发生。而且当这个耶罗伯安要尝试逮捕这个神人的时候，神也在当中工作，神禁止耶罗伯安逮捕这个神人，使他的手枯干了，僵硬了，僵硬了，不能够挽回，失去了他原本的这个功能。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呢，只要依靠神，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力量，抓住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好好的为神而活。在哪一方面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你看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边神说我们立志行事啊，都是有神在我们里面，是神帮助我们立志 行善事，完成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我们如果我们想为神做事情，我们求神帮助，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立的一些所谓的这个计划，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写在纸上，许多时候呢都不能够落实，因为我们没有靠着神的能力，神的帮助。这一句在哥罗西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也是给我们同样的这个思想，说我为此劳苦，就是我，就是这个保罗，我为此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是的，保罗在传福音方面他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照着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就是圣灵的能力在他里头工作，以致他按照他从神那边得到力量，从圣里面得到力量来为主传福音。果然把福音呢传到这个罗马这个帝国的大部分的这个版图里面。感谢神抓住他的这个应许。你有觉得你自己没有力量吗？你来到神面前，你依靠他。神的话语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开始的时候这句话很难 是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本身的经历。开始信主的时候里头有很多的这些重担，有很多的烦恼，怎么能够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平安。但是如果你继续的依靠他，继续相信他的话语，相信神会帮助我们，你依靠神，把重担卸给他，把忧虑卸给他，把东西交托给他，你发现到神必定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享有那个世人所不能够夺去的这平安。另外一点，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神会这样的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但是这是神的应许， 你抓住，你抓住，你抓住他的应许，你为他而活，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必要赐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让你充足的。来抓住神的话语，这是神仆人所应有的素质。我们不是抓住人，不是抓住自己，不是抓住世界，乃是抓住神的应许，你就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像这个神人，他抓住神的话，神就照着他的话语成全，让他能够在这个耶罗伯安的面前能够让那个异兆应验出来，让这个坛破裂，让这灰呢倾洒在地上。这是何等大的这个能力。好，作为神的这个仆人的另外一个素质是什么呢？是要长存饶恕之心。那当耶罗伯安伸手要抓住，叫人抓住这个神人的时候呢，我发现了神使他的手呢枯干，不能够挽回。之后呢，你看有什么反应呢？在第六节那边，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当这个耶罗伯安向这个神人祈求，说求耶和华你神，不是我的神，是你的神，他本身对神已经，对耶和华这位神已经没有信心，他敬拜的乃是这个牛犊的假的神，是没有能力的。他求说，求你的神的这个恩典啊，能够使我的手复原。那这个神人他遭到这样这个王的这个威逼，这样子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可以转身离开，根本不需要可怜他的。那这是我们一般上我们人所有的这个反应。但是不要忘记，作为一个神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展现基督的这个样式。记得基督怎么样对待那些钉他的人吗？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的，很多时候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他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些东西，他们就是按着他自己，他们自己的心意就是这样的，来用一些言语来伤害我们，或者接着一些心动来使我们受伤害。但是主常常教导我们，他教导我们要饶恕。所以这个神人呢，他就祈祷耶和华，让这个王的手呢能够复了原。这是学像基督的样式。那我们作为这个神的仆人，我们也要常常存着这样子一颗饶恕的心。这是圣经的教导。你看在这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了。那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而之间有一些隔膜，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纠纷，圣经怎么讲呢？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按着这个原则，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主没有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心中，他虽然看到我们的罪，但是他仍然能够饶恕我们。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知道他伤害我们，我们愿意如此像耶稣那样饶恕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得罪我们，他们有错的地方，但是你肯不肯饶恕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饶恕方面呢，我们 觉得这件是很难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说好，即使我饶恕你第一次，你不可以再得罪我第二次。但是在圣经里面，圣经教导我们在饶恕方面呢，我们要常常的饶恕啊，我们不只要一次饶恕一次，圣经说不止两次，圣经说要常常长久的饶恕。你看马太福音18:21-21节说，21-22节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换句话说是长久的饶恕，不计较多少次。那个人得罪你10次，你仍然10次要饶恕他。是的，我们人做不到，但是神能够做得到的。我们要常常的饶恕。那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还有那种恨的这种的感受在里面，那种感觉，但是不要让这个感觉影响你饶恕他们的这个心，继续的在意志上靠主的能力来饶恕他。那么时间长了，经过一段时间，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会慢慢被冲淡，你就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的饶恕他。就有人这样子的说，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把他的过错呢写在这个沙土上，写在沙土上，让这个时间，让这个时间把它埋没掉。当这个风吹的时候，那个沙就把它埋没掉。不要把人的这个得罪的这个罪行呢刻在石头上，因为刻在石头上你就常常的记恨，你就不能够把它忘记，你乃是把它写在沙上，时间一久就被埋没了。不单单这样子，你要学习完完全全的让它忘掉，不要再重提了，不要说遇到他再继续的向他讨债。那就有一个人，他说他是要报仇的一个人，因为有人得罪了他，所以呢他常常带着这个斧头带在他身上，他随时随地看到那个他的仇人呢，他就想把他杀掉。但是有一天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知道杀人是错的，他就悔改，他就认罪，说要把这样子一个报仇事情给忘掉了。因此呢他就把这个斧头呢给埋在土里。但是呢那个在旁的这个牧师见到他，哎，虽然悔改了，但他心中还是有那种的恨，那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他说，你带我去看你说埋藏的那个斧头。当这个人带着牧师去看他所埋的这个斧头的时候，他发现他斧头埋的时候呢，不是整个埋在里头，他埋的时候呢，那个他的斧头的柄啊仍然露在这个地面上。他心里想，我把这个斧头埋在地里，那斧柄仍然露出来，是如果有一天我在遇到我的这个仇人的时候，我随时随地可以立刻拔出来，能够把我的敌人呢置于死地。那这个是 错的，这是没有把这个仇恨呢给忘掉，完完全全的忘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把这个仇恨完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完全的忘掉，把整个斧头呢，甚至连他的柄呢，都埋藏在这个泥土，不让他再露出任何的痕迹，好叫这个成为过去。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宝血，靠着时间的过去，这整件整个这个仇恨的事情能够成为过去。这是神仆人所应有的这个素质，就是肯饶恕人的这个过错。最后一点，我们要完全听从神的命令。你看，当这个王他被医治之后呢，他怎么样对这个神人说？你看，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里，我也必给你赏赐。但是神人怎么对这个王说呢？你就是把你供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呀。因为有耶和华的话祝福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去。那为什么不在那里吃饭呢？因为这是神所吩咐他的，神所吩咐他的，不在那边吃饭，不在那边喝水，是因为这些人已经离弃了神，不跟他们有任何的这个交通，而且叫他不可从去的原路回来。那这可能教导他说，他必须要一心一意的跟随神的这个命令，神的话也教导他，他就一路的跟着走。记得吗？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这些基督伯，基督伯是直往前行的，他是直直走的。你发现到好像觉得他很死板，不是死板的，乃是他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来行。就好像这个神人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直直的往前走，他完完全全听从神的话语。所以呢，最后呢，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也没有在那里吃饭喝水。这是神人他所有的这个心智，他按照神的话语，没有违背神的话。那你跟我也是要这样，我们不能够违背神的话。神的话语怎么样跟我们讲呢？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一章14-15就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肆意的样子。那照你们即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是的，这边讲到说，我们是一个顺命，是一个听从，完全听从神话语的这个儿女，我们就不可以像从前那个蒙昧无知的时候那种放纵肆意的样子。以前我们贪爱世界，今天我们就不可以贪爱世界。以前我们放纵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今天我们就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私欲。以前我们贪爱这些钱财，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可以贪爱这钱财。以前我们按着人的意思来过活，我们今天就不能过了。以前我们按着世界的这个样式来穿着来装扮，今天我们就不可以按照这个世俗的这个方式来装扮。以前我们这样的话是按照世人的这个样式来讲，今天我们就不能够了。因为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是的，我们有一个新的人，我们就活着这新的样式，有这个儿女的这个样式，那样我们才能够是说这个听你的儿女是按着他的样式，按着他的话语来过，求神帮助我们。所以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神仆人的这个素质，有哪几样呢？第一，要按着神的心意而过活，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神的意思要我们怎么样过活我们就过活。那么那勇敢来传讲神的话，不怕人的讥诮，不是怕人的逼害，也要抓紧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因为在从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得着力量。要长存饶恕之心，不是常常记恨，乃愿意饶原谅人，饶恕人，而且完全听从神的命令，不让我们违背神任何的一点的这个命令。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成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仆人，让我们能够荣耀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神啊，你既然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包括你就自己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再次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所要我们活出的这个生命，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有圣洁的样式，让我们有怜悯人的样式，有饶恕人的这个样式。哦，帮助我们暂时能够讨你的欢心，凡事遵守你的话语。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